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15章，今天我们读17到19节。罗马书15章16节是保罗给自己的职事做了一个最好的定义。我们知道神呼召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在外邦地传福音，建立教会。今天绝大多数的圣徒都是保罗的职事所结果子的延伸，这是我们对保罗职事的认识，虽然准确却流于表面。保罗自己告诉我们他职事的内涵，对象是外邦人或者还没有信主的人。保罗为了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的仆役，他是仆人，只听从主人基督耶稣的吩咐与差遣。主差遣他去服侍外邦人，怎么服侍呢？就是要做神福音的祭司，先把神的福音传给人，再把蒙恩得救的人带来献给神。旧约祭司所献上的祭牲必须是没有瑕疵的，新约福音的祭司要献上的外邦人也必须经过圣灵的制作，使他们成为圣洁，才能够献给神，讨神的喜悦。明白了保罗对自己职事的定义之后，我们才豁然开朗，保罗为什么用了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这么多的篇幅告诉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在悔改认罪，接受基督所完成的法理救赎，被神称义之后，还要走上成圣的道路，活在赐生命圣灵之律的规范中，因为生命圣灵的律能够胜过肢体犯罪的律，也能够胜过心思为善的律，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合乎神的律的生活。为了帮助圣徒们能够走上成圣的道路，让属灵的生命成长以至于成熟，保罗特别使用了对圣灵四面不同的经历来定义生命成长的四个里程碑。第一个是圣灵的内住，带出永远的生命，也产生生命之灵的运作，这是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开始，也是成圣道路的开始。我们如果将心思置于灵上，就能带出下一个里程碑。第二，就是神的灵安家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一个经常在灵里的人，这样才能够胜过肉体的诱惑和试探。而第三，就是有基督的灵，成为一个属基督的人，这样在我们身上就能组织出耶稣基督的美德，也就是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第四面是经历复活者的灵，使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就能经历复活者的灵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使我们软弱疲惫的身体能够重新得力，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这四个里程碑的细节我们以前都讲过，圣徒们可以复习罗马书八章九节到十一节的每日读经。我会把每日读经的网站放在回应栏，这个网站整合了语音和文字，方便圣徒查询。保罗的职事不只是传福音带人得救，不只是建立教会，使蒙恩得救的圣徒都有一个属灵的家。保罗的职事还要帮助每一个圣徒走过成圣的道路，生命可以长大成熟，他才能够将成为圣洁的圣徒献给神，讨神喜悦。 这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一节所说的，教会中的圣徒都要将身体献上，成为一个活祭。这才是福音的祭司献给神的祭。保罗对自己职事的认识十分超越，接着他就开始介绍他是如何尽职。我们来读17节，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保罗出生在一个谨守、富有、高尚的犹太家庭，他受过最好的犹太律法教育，本来有机会成为一个顶尖的拉比，但他蒙恩得救之后，就将以前以为是有益的看作有损的，不但如此，他还将万事看作粪土，以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世界上的事他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他都放下了。但是论到神的事，他在基督里就有可夸的。神的事是他一生的职分，他把所有的时间、精力以及他可以支配的资源都花在这一件事上，因此他一定有可夸的。但保罗说他只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他十分清楚自己的身份是基督耶稣的仆役，基督耶稣是主人，不是出于基督的他不做，出于基督的他一定做，但也不是他自己做，乃是基督借着他做。我们来读18节，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行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保罗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出于基督，并且是基督借着他做的，若不是出于基督的，他什么都不敢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为什么神能够借着保罗做这么多事，甚至于把福音传到当时人所认知的地级，因为他是一个完全奉献的人，他可以宣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他也可以宣告，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除了基督借着他所做的事，其他的事他连提都不敢提。他是如此的专一，因此他要夸口的事就值得我们全神贯注。他是基督耶稣最好的仆役，他是神福音最好的祭司。他要提的事情正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和榜样。保罗的职事就是要献上成熟的外邦人，蒙神悦纳。那他如何使外邦人顺服呢？他提了三个重要的点。第一，借着自己的言语作为；第二，用神迹奇事的能力；第三，用圣灵的能力。我们一点一点来看。首先，保罗说他尽职是借着自己的言语和作为。言语的希腊文是 logos, L-O-G-O-S， 作为的希腊文是 ergon, E-R-G-O-N， 一般我们都翻成 work 或者是工作，所以比较准确的翻译是言语和工作。言语 logos 是连于神永远旨意的话。我们看到保罗的言语是受管制的，他所说的话都是关乎神永远旨意的话。保罗起来传讲信息，他不用人的高言大志来吸引人，赢得人的尊重，他也不用人的诙谐风趣来娱乐人，让人喜欢听他说话。他只是忠实地传达神的旨意，他让神的话语直接对人说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神说话的时候，不需要掺杂太多人的话。我们以为这样可以降低门槛，使人容易接受，但是在降低门槛的同时， 我们也冲淡了神话语的能力。我们要对神的话语有信心，因为神的话语一旦被释放出来，就带着神的大能。太多的闲话反而容易漏掉生命。言语之后就是工作，工作是连于他的言语，工作是言语的延伸。言语到哪里，工作就做到哪里。言语是属灵的，工作就是属灵的。言语能够帮助人看见神，工作就帮助人来经历神。在保罗三次宣教之旅中，保罗以传道为主要的职分。言语发出果效之后，他就接着在相信得救的人身上做工，并且把人聚在一起成为教会。保罗用他的言语和工作来服侍人，这是保罗尽职服侍的第一面。保罗做了他能做的，其余的他就交给神。这就带出第二面的服侍，是神用神迹奇事的能力来印证保罗的言语和工作。举例来说，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之旅来到了塞浦路斯岛的帕弗城，遇到一个行法术的假先知，一直抵挡保罗和巴拿巴的工作。在使徒行传13章10节到11节，我们看到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着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我们看到保罗说完话之后，神立刻印证了保罗的说话，他的眼睛立刻就黑暗了。这就是神迹奇事的能力。行神迹奇事是神的主权，我们不能够替神定义要行神迹奇事，而是灵里敏锐明白神的心意，才能够借着神所做的神迹奇事来印证我们所传的信息。保罗在他的三次宣教之旅中行了许多神迹奇事，都是神借着保罗的手做的，完全出于神的主权。如果我们也和保罗一样，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在我们的言语和工作达不到的地方，我相信神也会用神迹奇事来为我们做见证，目的是要带出第三面圣灵的大能。如果神迹奇事着重在印证保罗的言语和工作，圣灵的大能就着重于在人的心中工作。外邦人听见福音的信息之后，圣灵立刻跟进，在人的心里做工，使人受感动，被激励，或者甚至于被刺透。就像彼得在五旬节的那一篇信息，众人听了都觉得扎心。这就是圣灵的大能在人的心里做工。几乎每一个听见福音信息而相信的人，都有圣灵的大能在人的心里做工，使人感到平安与释放。只有这样，人才能够得救。保罗在基督里所夸口的事，就是他的言语和工作，神主宰的神迹和奇事，以及圣灵在人的心里动工，这样外邦人才能够顺服。接着我们来读19节，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福音的进程要从耶路撒冷开始，并且最后要传到地极。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已经走过了三次的宣教之旅，他把福音传遍了加拉太、小亚细亚，又到了马其顿和希腊的各个城市。 同时保罗也带出许多同工，并且派遣他们出去传福音建立教会。保罗在这里提到以利里谷，这个城又叫达马泰，是在今天的南斯拉夫。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那里提到保罗差遣提多去了达马泰。在使徒行传中没有记载保罗去过达马泰，或许是保罗在以弗所推拉奴的学坊那两年的同工培训期间，他差许多同工出去传福音建立教会，或许就有人去过了以利里谷，并且在那里建立了教会。所以后来保罗才会差提多去看望在以利里谷的圣徒们。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善尽他的职分，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羡慕保罗尽职的时候所产生的果效，但保罗自己告诉我们，他在基督耶稣里夸口，其他的事他一概不提。他的果效来自他实在是一个神忠心的仆人。如果我们也愿意像保罗一样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我们才能够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有多大的托付，并且要借我们完成他特定的使命。我们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能够蒙恩得救，都是当年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所结的果子，并且经过世世代代许多忠心的仆人尽福音祭司的职分，我们才有机会听到福音并且蒙恩得救。我们既承受了这样的恩典，这福音的棒子交到我们手上，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也成为一个福音的祭司，借着我们的言语和工作也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还不认识福音的人。保罗如何忠心的尽职，求神赐给我们一样的心智，能够在世代的末了也起来答应神的呼召，能够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需要福音的人。求神祝福我的生活和工作都能够为福音做出美好的见证。祷告祈求感谢，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